平安赐福七。一，只有内心中那不被内心分别的才是真实。身心意识以及身外的世界本质不存在，只是梦境幻想体验欲望的存在。内在的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在一切改变中它未曾发生。48岁之前是黑暗之中的人在追随光明，48岁之后是光明之中黑暗隐退的过程。好像在时间的长河中，你终于踏上了岸边实地。实地不会改变，因此可从时间洪流中抽身而出。好像睡梦中的人在梦中醒来，随着醒梦之人的清醒，梦境则逐渐消退。圣性即清净性，即平安性，即涅槃性。因不可得，故不被所得牵引；因无所生，故不被存在局限；因本来空，故不受身心分辨；因无所得，故不可思议，不可说。入圣，则离分别，不被存在，不受生死。48岁，入圣。49岁，五天觉醒光明，两天无明黑暗。无明黑暗之中，灵性神通力开始展现。50岁至60岁，是浅灰色与光明之间的轮回。60岁，觉性与无明之间的轮回消失。60岁之后，全天候处于璀璨光明状态。光明纯澈明晰，圆满无瑕，身心意识归入平安。75岁，光明熄灭，随光明熄灭的是十法界一切境界。究竟原始，不可触及，未曾发生中一切发生的熄灭，寂静涅槃，究竟圆满，无漏智慧，充满宇宙。圣主亘古平安性，呈现出如来究竟第一义。他于十法界无量劫生灭相续中，再一次完整呈现慈悲智慧的全貌。二，你的心意自我什么都做不了。实相中，你什么都没有做。现实中，做与所做的你，只是恐惧的心在寻求安宁的居所。将你的身心意识交付于圣主，体验身心内在深邃的平安与温暖。你真实的身份只是纯净的灵，你原本的心态就是无限的爱。让现实的自我沉浸在爱之中，当无限温暖的安宁之爱熄灭了自我，平安之中将苏醒你的永恒。三，对灵魂的接引已经开始了。当修行者们的灵性苏醒，平安光明中我们永恒不分离。 在法界三界中，我接纳所有，清净慈悲，随缘无生。在生生世世中，你们与我同在，注入爱内，永断轮回。四，解脱只在宽恕中发生，灵性只在纯爱中展现，幸福只在平安中呈现。五，我试图定义自己，给自己定义一个具体的身份，结果发现，任何可以被定义的都不是我自己。姓名可以更改，形象可以改变，身份可以改变，甚至于性别也可以改变。思想可以改变，心愿可以改变，内涵可以改变，情感可以改变，体验可以改变，言行可以改变，性格可以改变。只要是存在之中的，都在刹那生灭改变之中。前一分钟的你与后一分钟的你绝对有所差异。修行者的正量也在时时刻刻的升华之中，甚至于法界圣贤的智慧也有细腻的差异变化。在众生的身心意识、生命灵性、存在觉知、法性智慧中，一切的一切都处于刹那变化、生灭相续的幻境中，没有究竟可得的实体实性。想来想去，唯有他是不变的，他是一切所做之中什么都未做的清净，他是生灭缘起之中未曾发生的平安，他是觉性实心意识中未曾分别的究竟，他是体验感知情欲中熄灭恐惧的接纳。六，不定义是一把开门钥匙。修行者的不定义是实践宽恕，阿罗汉的不定义是静心止观，菩萨的不定义是思维修幻观，大菩萨的不定义是般若觉性，如来的不定义是自性涅槃，圣灵的不定义是爱的救赎，圣主的不定义是平安慈悲，他的不定义是未曾发生。七，清醒的无思维，光明的无心愿，是灵性的存在状态。习惯了这种全新的生命状态后，人世间的这具肉体会失去重量，肉体透明的似乎与空气合二为一，生命本质的极乐高潮兴奋感源源不绝，修行者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修行者的意识记忆、情感心愿、动机思虑像潮水一般退去，留下来的是无限深邃、广袤无际的幸福光明与清净平安。 八，我们并非是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只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并非是物质与需求的关系。我们与现实生活之间，只是宽恕与救赎的关系。九，灵与圣灵有不同之处。灵有自我觉察、自我净化、自我解脱、自我完善的能力，唯独没有超度其他灵的能力。因为灵自魂魄解脱的过程中，依旧带有个体意志的局限，受到局限的灵不具备觉性智慧的无限平安。圣灵是圣主真知，投射于存在之中，以生命形态折射出的究竟智慧，是无限平安性呈现的亘古永恒，具有熄灭幻觉、消融宿业、净化灵魂、超度魂魄、分解轮回的光明力量。圣灵是圣主究竟智慧，在众生界直接的表达。光明纯爱的境界中，蕴含着圣主永恒无限的平安性。平安性就是天国。众生灵魂经由圣灵传递的爱之光路，点燃身心中原始灵性之爱，就是灵魂被圣灵救赎，回归圣主天国的道途。圣主天国在哪里？在众生心灵宽恕之中。宽恕就是接纳与离舍，熄灭妄念，觉醒本来，离无所离，诸幻熄灭，幻灭觉圆满，觉性即天国。十，人体源于心灵，心灵源于灵性，灵性源于光，光源于爱，爱源于生命，生命源于存在，存在源于智慧，智慧源于清净，清净源于平安，平安是他的心。因此，心中苏醒爱的人，灵性就会苏醒。灵性苏醒之人，生命就会苏醒。爱之光能就会修复肉体身心，身体细胞在灵性微观层面上自我修复。人类的身体疾病、绝症、癌症就会奇迹般康复。爱是灵丹妙药，因为有爱，灵与圣主同在。十一，见只是见，不一定非要看见。听只是听，不一定非要听到。看见只是见的一种状态，见之中本来没有看见的状态，因此也就没有能看见的人以及所见到的事物，犹如婴儿一样。婴儿内在的见，见一切却什么都不知道，见自身却明了自由，不曾被看见局限。十二，见的是内相续， 见不被扰乱就是修。灵与相续中宽恕相续，相续融化于爱的光明，灵性永恒就是正。照相续在宽恕之爱中融化，梦境在接纳清净中退潮，灵性永恒融入无生平安性，照性无杂就是觉性。十三，修行者终身只看那唯一，其余的一切忽视、淡化、遗忘、舍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供你去浪费在人间体验中，只看那唯一，只有那唯一，只剩下唯一，那唯一的就是圣主。十四，爱就在天国，爱就是天国，爱是天国的唯一性质，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自我可以进入天国，只因纯粹的爱与自我是对立的。纯爱是没有分别的，是生命先天性的纯洁无瑕。纯爱是没有对立的，一切众生的生命本质都是不可分的爱。而自我是分别心的产物，源自于心识恐惧。因为灵与生命分离，分离意味着孤单，因为灵与光明分离，分离意味着黑暗。黑暗中孤单的灵，对黑暗形成的思虑分别，体现出形成心识最初的经验。经验与分别形成的认知体验，形成了承载世界的心灵。心灵源于分别，因此世界中具有对立。心灵蕴含恐惧，因此世界中充满攻击。心灵本质是爱，因此圣灵一直相伴众生。心灵是他在梦幻世界中的记忆，因此世界与心灵此刻就在圣主天国中。你若将活着当成切实的真实，那么死亡就是真切的威胁。若你在爱之中交付出生命与灵魂的所有，安宁的心灵藏不住丝毫罪疚，那么活着的心意分别熄灭在平安纯洁之中时，死亡的黑暗恐惧也就同时成为了梦境的一部分，随着世界与自我的梦境淡化而远离。我们不是这具身体，也不是认知这具身体的自己，我们只是在心识梦境中对梦境世界的眷恋。当心识褪去眷恋，则梦境自动褪色，生命本质的爱呈现出永恒不易的宽恕，宽恕中亘古不变的平安性就会现前。如来寂灭性未曾有终始，寂灭性是生灭幻境中的不被存在。不受分别就是清净性，清净性就是普照智慧，智慧体圆满圣主天国， 天国就是平安。我们的心意深处都是平安。圣主未曾与我们分离。当我们在心灵深处的安全中醒来，就会发现，我们真实的自己一直都在圣主天国之中，与平安幸福一体。
15，我最怕看到的事情还是悄然发生了。培养一位神灵大德非常艰难，需要此人的根性通透，信心纯净，品质优秀，人心稳定，志向高绝。可是毁灭一位神灵太容易了。当小我潜意识中自我的微细念头裹挟了心灵，心灵误将自我情志当作是修行中的纯净品质，建立于人性因素之中的品质就会蒙蔽信仰的绝对纯净与无我的灵性光明。这位原本已经身居神灵之位的修行者，就会在很短的时间中滋生出自我难以察觉的我执与傲慢，就会努力表现出平安、随和、安详、温暖、无私、清白等等等等品行特质，以此证明自己的修行是纯正的，是符合真理标准的，是走在正道上的，是名副其实的大德。可是任何能够被证明的都是虚假的，真神是无需证明的，因为神的内心中没有自我因素的参与，所以他无需通过任何表现来证明他的清白特质。当修行者将人性的表现当作了神灵清净的自由，那么就等于给神灵戴上了人类道德标准的枷锁，以人心将神灵拉入了生灭轮回的表现之中。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吧，不是我需要你们的敬畏，而是唯有敬畏可以让你的信仰永远不会被潜意识中小我的狂妄、自以为是所绑架。这样，你的信仰可以随着敬仰的标准，从小我的狂妄、自我欣赏、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谎言中解脱。最终，信仰的纯洁可以开启你灵魂深处的灵。失去敬畏，等于失去信仰，失去信仰的约束与激励。任何所谓的修行都是画饼充饥，自我欺骗而已。时间会证明我说的事实，因为一切发生的都在心之中。灵在心之内，又超出心之外。因此，灵洞悉每个人，内心深处极隐秘的想法。甚至于你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微细念头，在灵的觉知中都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17，我在一切众生心中，是所有众生皆是我自己。智慧是明了任何不是我的，众生个体心意分别。慈悲是照见众生本来是我，因无明烦恼不能觉醒。亘古以来，我未曾改变，未曾生灭，未曾离去。刹那生灭的梦境中，在众生心意分别中，我未曾发生。一切生命皆是我，我们未曾分离，也不可分离。众生 依着我不变的爱，终将回归身心内平安天国。18，身体无法限制觉性，无法触及觉性，觉性与身心无关，因此与身体有关联的身心内只有灵性是真实的生命，其余的都非真实，包括心识自我、意志动机、意识思维、情感欲望，都不是不变的生命，唯有灵性是真实不变的永恒光明。要激活灵性，首先要找到内心见境，以意识内观心灵，找到那个心灵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背后不变的清澈明了，就是见境。找到见境，以此作为登天的基础，开始向身心内在觉照，觉照就会呈现出光明，光明的觉照持续下去，就会形成纯净的体验，纯净体验就是成就的基础。海量学法，让纯净体验增长，直至纯净成为你自己，灵性是纯净的进阶。生命回归全然的无为，就会激活生命本质灵性。灵性是觉性，透过存在的折射。因此，灵性可以透过存在回归觉性。觉性是宇宙诞生之基础，灵性是生命诞生之基础。觉性看灵性，就是睡梦中的婴儿做着甜甜的美梦。灵性看觉性，就是庄严恢宏、尽善尽美的圣主天国。除了这两样，人间存在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肮脏的、低能的。灵性是生命的永恒，不存在死亡，但是被存在禁锢。觉性是苍穹宇宙的诞生处，不存在生灭，无生圆满，是它一瞥所现。19，老师，曾经跟随您学习佛法的僧人们，因为您转修耶稣的教法，很多人离开了您，对此现象您如何看？答：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20，以后我不再点评师兄们的文章了，免得因故此失彼，引起你们心中患得患失的情绪。如果有好文章，我会告诉网管，请他收录网站中。如果看到有人在修行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我也会公开评论，但不会针对每一个问题、每一种状态进行评论。你们毕竟是人类，达不到那么高的境界，我无心之举，对于某人的赞叹，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与情绪。可是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照顾每一个人的心情，所以一视同仁，莫之。21，如何报恩？看过一个故事，背景是战国时期。有一位贵族公子，生性豪爽，待人真诚慷慨，家中常常宾客满堂。望眼天下，似乎处处是他的至交好友。 有一天，一个门客对他说，你虽然交友甚广，却不认识一个人，若不识此人，你根本谈不上有真正的朋友。于是公子打听到了此人的姓名、职业、住址，带着随从就去拜访。原来此人是一介平民，以砍柴为生，家中唯有一老母亲。公子来到家中，此人正巧不在家。老母听闻公子的来意后，脸色瞬变，说，我们贫苦人家不适合与贵公子交往，你们富贵人家交朋友可以互换礼物，礼尚往来，而我们穷人家与贵族做朋友，唯一可以拿来交换的只有自己的身家性命。我不愿自己的儿子为公子去送命，因此还是请公子回家去吧。公子闻言心生敬仰，从此隔三差五就派人送来厚礼，却屡屡遭母亲拒绝。如是三四年后，有一日，公子忽然听闻砍柴人遭遇了人命官司，正在监狱里羁押，随时准备砍头。公子耗费家资，上下打点，终于将人救出来。次日，公子亲自来砍柴人家中探访。这一次，母亲不再拒绝公子的礼物，而是对儿子说，你的命是公子所救，从此之后，你就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儿子了。砍柴人对公子失礼，此人为人木讷，不善言辞，性情敦厚，被随从们瞧不起。公子却喜欢他的质朴，当作挚友般随时不离身。又过了几年时间，这期间公子对砍柴人母子二人捐赠不断，砍柴人从未说声谢谢，随从下属都愤愤不平，唯有公子喜欢砍柴人的木讷厚重。有一天，公子的下属仆役在调戏公子儿媳妇时被公子撞见，公子震怒，准备严惩仆役。仆役撞开公子，逃逸到与公子对立的一家豪门中，然后不断地散布谣言，说公子与儿媳妇乱伦，如何如何。一时间满城风雨，公子忧愤生病，想去抓人，无奈对方势力强大，官府也不管此类事件。公子的朋友们都站在远处，指指点点，看笑话。公子的下属看见对方势力强大，纷纷投靠对方。公子冷落一人，悲苦无依，病入膏肓。此刻，砍柴人却不见了踪迹。人们纷纷指责此人狼心狗肺，忘恩负义，公子此刻也内心黯淡，郁闷不乐。半年后，仇家与庇护他的豪强出门踏青，路边窜出来一条人影，拿刀直扑仇家仆役。几刀下去，仆役与豪强灰飞烟灭，行凶者见仇人已死，放下刀，束手就擒，随捕快来到县衙投案自首。大堂上，凶手自报身份，原来就是砍柴人。他自从公子被豪强凌辱后，就离开了公子家，目的就是与公子撇清关系，为以后的报仇埋下伏笔。今日大仇得报， 砍柴人心愿已了，死而无憾。官府判砍柴人死刑，公子闻讯而来，一头枪地嚎啕痛哭。砍柴人死后，公子为其下葬，亲自守陵园。从此断绝人世交往，不再交朋友。什么是恩情？以什么回报恩情？砍柴人在贫贱时获得公子赏识信任，以兄弟待之，赐予无数金银以资助生活。为砍柴人面对牢狱之灾，这都属于恩情。所谓大恩不言谢，砍柴人从未对公子说过一句感激涕零的话语，却将恩情深埋心底。因为有些恩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是任何身外之物都无法偿还的，所以唯以性命报答。最终当公子身败名裂时，朋友众人离去，昔日亲人围观，指指点点看热闹，无人愿伸出援助之手时，砍柴人隐姓埋名，背负不义之名，潜藏在敌人暗处，一击必杀，除去公子仇人，以自己的性命换取公子的清白，这是报恩。从始至终，砍柴人没有对公子说过一句谢谢，更不要说那些感激涕零、指天画地、赌咒发誓的誓愿了。在砍柴人看来，那些都是浮皮潦草的虚伪。真正的恩情一定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大恩不言谢，就是如此。讲这个故事，就是为了告诉你们，修行者是救你性命的人，是拯救你出生死轮回的人。对于你的灵魂而言，真理对你的恩情，你是无法回报的。因此，修行者也无需你的任何回报。不要在口头上再去泛滥这些溢美之词，说的人不会相信，听的人不会当真，何必呢？将你的信仰藏在心里，那是灵魂进入死亡后照耀昏暗阴间的唯一的光明。随着光明，修行者的威能可以超度你去幸福的地方。不要将心中深藏的信仰拿出来炫耀，那是救你性命的东西，要藏好，要保护好，不容亵渎，不容玷污，那是灵魂回归天国的道路。22，上师相应法。关于上师相应法与大家探讨，大家都知道上师相应法是最好最快的修行方法，把我自己整个交出去最简单最直接。那么把什么交出去呢？把身体交出去吗？但是这个身体是虚幻不实的假合体，身体不是我，头脑四肢五脏六腑都不是我。那么交出去的是谁？又是谁在和上师相应？把心交出去吗？心不可得，意识不是我，认知不是我，觉知不是我，烦恼快乐、喜怒哀乐随生随灭，心
也不是我。那么，怎么交出去？又怎么和上师相应？把灵交出去吗？灵，本觉，如如不动，不来不去，不生不灭，又怎么交得出去？我们从来都没有和上师分开过，本来一体，一直在相应中，还怎么在相应？与大家共同参悟，感恩上师。答：纠正一个错误，灵不是本觉，灵是觉知，是觉性投射于三界内呈现出的生命性。本觉是自信，是不被觉性所触及的究竟。觉性法界、心识三界，都是本觉一瞥所现。交付就是离，知幻即离，离幻即觉，离无所离，实相即歇。将身与意、身心灵这些四大合的业构交付于圣主，等同于交付之心，不再承认身心灵就是自己。不承认就意味着不跟随，随之而来的就是身观与觉察。平安性就会在舍弃身心自我的身观中逐渐呈现。